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主持人迪锦，欢迎您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杨春来博士，他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和波士顿 College 的物理系，在过去的10多年来，杨博士专职的致力于高中学生的课外辅导工作。杨博士的教学概念清晰，深入浅出，激情洋溢，广受了很多高中同学们的喜爱。在过去这些年呢，他的大多数的学生 AP 的考试成绩都是达到了5分，可以说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每年呢，都有很多的学生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项，包括美国奥林匹克物理队啊、金奖、银奖等等荣誉奖，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们进入一些知名大学的机会。那杨博士自己的孩子呢，就是曾经也是美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成员之一，而且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另外一位呢从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可以说杨博士的经历是我们很多华人家长的学习的榜样，所以首先我想请杨博士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谢谢迪锦今天对我进行的这次访谈，也非常感谢呢刚才迪锦呢对我的那个一些介绍啊。好，那个很高兴今天有大家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杨博士，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您从这个大学教授转向了高中的 AP 的课外辅导，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初衷，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缘由，让您做出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上面的转变呢？
主要呢有两点原因啊，一个是呢由家庭的原因，因为那个家庭嘛，就是搬到了不同的城市。我要去那个就是到不同的城市和家庭那个团聚，所以呢我需要改变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特别热爱那个教学这一行业，特别喜欢跟孩子那个接触，也特别希望呢就把我呢怎么说呢毕生所学吧，就是学了几十年的这些知识呢就说那个传教给呢下一代，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职业。所以呢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呢，所以我就是那个专职的教高中物理啊，已经教了10几年了啊，就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杨博士，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您从中国哈，从北大，然后怎么样能够顺利的来到美国？而且我知道您之前在波士顿 College 也是取得了全额奖学金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可以说是我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啊，佼佼者和学霸。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这个学术背景好吗？
好，谢谢。然后呢，我呢当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其实�挺长时间的，一共有9年多，有4年本科，3年研究生，后来又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了2年多。当时呢，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好怎么说呢，赶上了出国热，大家都希望出去看一看世界。那个也呢，就是说，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呢，进一步呢，就是增长自己的，就是说那个这些知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的年代嘛，就考托福，还考那个就是 GRE， 就是物理 GRE， 就申请了就是在美国的那个留学博士的机会，都很顺利，好吗？我当时考了托福，考了那个物理 GRE， 很快呢就被波士顿 College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都录取了，也都给了全额奖学金。后来呢，就说，我当时更喜欢那个就波士顿的那种文化氛围，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呢去了波士顿，后来又在波士顿College 待了很长时间，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一直在那儿 Boston College 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就在那儿工作，那个就是待到了一共待了近10年在 Boston College。
后来您是搬到了加州，是吗？所以也开始在加州的第二个事业。
那个先是从Boston 搬到了芝加哥，然后又从芝加哥呢搬到了那个加州大概的情况呢是在 Boston 待了10年，在芝加哥呢待了10多年，后来又在加州待了10年，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美国30多年吧。都是这样的，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孩子是那个就是那个家庭的就是团聚嘛，就是那个工作的变迁，然后孩子呢，因为后来去斯坦福大学呢读医学院，后来呢又去了加州，发生就是这样情况。一个重要的因素呢是加州那个就是家庭的，就是那个原因。完了教书嘛，教孩子嘛，是在哪教都一样尤其是现在都是网上，更是那个在哪都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好多因素呢是家庭的原因给促进的，然后那个就是变迁了这个几个地方，从美国的东海岸中部一直到西部。就是横穿了美国大陆，反正这全待过了
对，我想很多人非常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哈，我来一开始就来采访您，就是关于 AI，您觉得未来会不会对这个很多老师啊、教授的这种岗位有所威胁，或者您觉得 AI 在您的执教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助力的作用，能够帮助您更好的给学生教AP 的一些课程，您如何看待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角色？
是这样的，我呢并不是 AI 领域的行家我只谈我的感受，我自己的观点。首先呢，我不认为 AI 会取代老师这个行业，我真是不认为，因为那个我是觉得那个 AI 不管怎么着，能够像人的这种高度的综合，就是那个能力，这种对好多东西的非常透彻的理解，它是即使现在 AI 做不到。然后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好吗？举一些简单的例子，谈到这个问题。首先呢，AI 出来以后呢，你说我是做理工科的，我也很感兴趣。然后呢，我呢有时也借助 AI，就是帮助我的，就是教学。好比吧，有些题，有些挺难的题我解了以后，我又那不就是有时就是看看，就是是不是我的解法就是正确呢？有没有别的那个思路或者别的那个解决方法呢？有时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是把我要解答的问题呢输入 AI。输入 AI 呢，AI 都给出哇哇哇很多很多的那个说明啊、解答呀。我一看，我就认为啊，AI 教不了学生，因为啊，我们做教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怎么用最简洁的语言给学生解释清楚。至少现在 AI 做不到。我每次输出，好比问 AI 一个问题，AI 叭叭叭叭叭叭。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是认为学生看这些东西还是很难看懂，就像读书似的。你说，我们所讲解的知识书上都有，都写了，甚至你说我们不教孩子，不教学生，让孩子去读书，他也一样觉得困难，不能get那种get 那个 key point 的，不能用最少的时间去把这知识学会。现在的 AI。重温一下，如果大家想试试，你就随便出道题，去那个给 AI 看 AI 如何回答你。你再感兴趣，看看我们做教师如何给学生解答这样同一个问题，你就会明白教师和 AI 是有区别的。我至少现在我认为现在的 AI 取代不了教师，只能作为教师的辅助手段。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我是那个是认为做不到的。
谢谢杨教授。哦，我想大部分行业目前还都无法用 AI 来取代，但是 AI 的确是在给出答案、给出思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比人的思维更快一些，它能够在几秒的时间之内做出反应，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辅助，但是可能很难完全替代教师。我也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观点，您觉得
哎呦，
要？
我能不能再给你补充另外一个事情？我是认为呢，即使现在的 AI，至少我看到的，有的时候呢，会把问题解答错了。因为我曾经进入了一个 AI 讨论群，然后呢，我就介绍我是物理教师，然后我花很多精力教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然后群主就说：“哎，那你那个太好了，你给我们把。”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题，能不能给我们两道，让我们大家看看能不能解决？我就把一道真实的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题放在了群里，后来呢，大家呢就积极解，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用 AI 解的，可是呢，AI 解这道题是错的，他考虑不了像就是我们就说一个就说。很那个，就说有，就说这很，就说学把知识学得很透的啊，物理系的学生也罢，老师也罢，考虑不了我们那么周全的那种那个，就是各种条件呀，各种逻辑呀，还达不到这种水平。所以呢，当时群里的人都是用 AI 打AI 解的啊，都是错的，他们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就是说所需要牵扯的因素考虑全面，所以 AI 的解答是错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至少我看到的现在的 AI 还达不到人类的这种思维程度，因为后来大家都用 AI 嘛，都解错了嘛。然后我把我的观点说了，我把说哪些因素，它这个是没有考虑进去，这答案是错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啊，那个。他们就是我的给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他们通过 AI 解决的答案都是错的，所以这也一点呢，我觉得至少现在代替不了老师，只能作为老师的一种辅助的手段，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还有就是我发现 AI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失去了这个思考的过程，将题目直接复制粘贴到这个对话框当中，然后让 ChatGPT 给出一个答案，所以很多学生现在已经大脑逐渐不太对于做题不太有适应性，因为他很快能够获取答案，就缺少了这样一个以前我们说的这个苦思冥想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对于学生的学习是有利有害的。那么，我觉得您作为一个长期教 AP 的一个教授，您有没有认为中国学生在学习物理方面有哪些的一些优势和挑战？是不是像外界所传言的那样，就中国学生在数学呀、物理啊这种理工科方面表现得更为优秀？
首先呢，我非常那个赞同你的观点。如果现在学生过度的依赖 AI 去做作业题呀，去解题呀，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他呢，如果你依赖 AI 就给那么一个答案，学生本身呢受不到那个训练，就那逻辑思维的那种训练，这种做法对学生是。百害而无一益，学生纯粹是为了对付作业得到一个答案，省下时间，然后那个，但是呢，孩子学上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这种呢是对学生呢非常有害的。所以在我的教课过程中，我在跟学生的交流中，我一再跟学生们说，我说。题一定要自己做，绝不能通过 AI 去解决。我刚才说了，AI 解决错了，那是指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这一类的难题。但是呢，如果像 AP 这种比较基础的物理、比较基础的题，AI 确实很快的给出正确答案。但是呢，学生如果依赖这个，他们是学不到任何真正的知识，完全只是满足于得个。正确的答案，交上作业，但是学生完全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这个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呢，在这里非常诚恳的跟听众朋友们、跟家长们说一下，不建议孩子用 AI 去解决那个就是做那个学校中啊，课业中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不建议是这样。
而且我
啊，
发
刚才，
现，
您
而且
说。
我发现，如果你是自己通过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哪怕是错的，那么在后来被老师纠正之后，他会印象特别深刻。但是我发现，长期用 AI 之后，因为它在一两秒当中给出答案，然后你大概就看一下，然后就复制粘贴上去，到第二天基本上已经不记得 AI 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它完全对人的大脑进行了这个我们叫。控制、操控，然后使人的这个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逐渐得到降低。
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因为你通过 AI 只是得到个答案，然后呢，你那个完全呢不能受到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得不到训练，就等于其实你没有学会知识，没有学懂知识。这就像我们就是做教师嘛，因为我原来在国内也做北大物理系，也做了2年多的教师，后来在 Boston College 也做教师，我们一再跟学生强调的是。做任何的题，做任何的作业，一定不要去参考那些答案，因为你参考答案，你是得不到就是思维，逻辑思维的训练的。AI 给你的答案，实际上跟我们守着一本习题集，守着一本习题解答去做题一样，你得不到任何的训练。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当时国内很著名的。一个数学家叫张广厚，我当时印象特深刻。说张广厚就谈他在当时他求学的过程中，他就说这个那个难题呀，即使就说特难，他做不出来，他也呢不去看答案，而是要苦思冥想几天，去自己把他那个琢磨出来。这样的只有这样的做法。才能培养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呢去培养孩子们把知识能够真正的融会贯通，真正去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才能做到。AI 呢是如果用 AI 解题，我是觉得如果通俗一点，就是像我们大概30年代30、40年之前，我是学生的时候，就说呢你照着习题解答去做题去。孩子是学不到东西的，取得不了结果的，所以我们非常不建议孩子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想起数学家张广厚当时他写的他的一个文章说，就是他求学的时候多难的题他也不去做解答，而是要自己抠好几天给抠出来。你取得的就是知识上逻辑思维那种训练，跟你看解答完全是不可比拟的。这就跟你用为 AI。得个答案，完全是不可那个就是比例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不建议孩子们用 AI 去做作业
对，
啊。
杨教授，刚才我们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物理方面有哪些优势或者说一些挑战呢？根据您的经验。
我是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牵扯到呢，就是中国的就是传统教育的这样一种模式。传统教育的模式呢，是中国孩子呀，中国家长、中国学校都是非常强调那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在这种表现方式上呢，就是好比。我们如果说的具体一点啊，在中国的学生，他们学数学、学物理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很多的题。所以呢，当就是中国学生去参加考试，就是我们说的应试教育，好吗？中国特别注意应试教育。当中国的学生呢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哪怕参加不论是 AP 考试还是奥林匹克物理啊、奥林匹克数学的考试呢，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因为呢，他们在这方面的基础的训练比较多，而且做的难题呢也多，也很多，也受到了很多很多这种这种就是说解题这种能力的训练，他们在这方面那是有他们那个很大的那个倾向的。这个呢，我是觉得是这是。不争的事实，好吗？就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中国学生普遍来讲呢，在数学、物理上就是考试上非常占优势，因为做了很多题，受了很多训练，所以呢，在这种方面是占有那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但是您有没有觉得，我们亚裔，我说的这个中国学生，包括亚裔的群体，包
对，
括在美国的 ABC 等等，他们应对考试是比较优秀的，但是在创造性方面就有一些缺乏。您觉得如何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方面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很多学生考完 AP 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去翻那本书。还有，比如说中国亚裔的群体当中出现的诺贝尔奖方面的物理学者，可能就两位，对不对？也就两位吧，没有第三位了，还或者就三位，杨振宁先生啊等等，李政道先生等等，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兴趣上面，亚裔学生普遍是比较缺乏的。那在应对考试这方面，他们其实是比较擅长的。您认为如何能够保持一个学生对于物理这方面的一个终身的兴趣，而不是只是应对考试？
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教育呢，在这方面呢，也那个做了许多的改革。40多年前吧，大概45年前，我在读高中，读那个就是说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就是做题，就是考试。那个时候，因为高考也竞争非常之激烈，像我81年参加高考，能够上大学的几率才是10%，我们那年是10%，非常低。那个，所以呢，当时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呢，就是基本的训练呢，就是做题，考试。然后呢，这样呢，就是说，考试的本事。是挺大的，但是呢，老实讲，忽视了就是创造性，那个这样一种培养，就是说，我们很少去主动的去设计什么实验，去思考什么问题，去提出什么问题。我们那个年代，就是45年前，我在高中的时候，确实回想起来，现在确实是做的很少很少，但是我很高兴呢。其实中国最近很多年以来吧，也都在做了很多的那个改变。像那个我现在就是说，后来我去我的那个中学，就是在参观的时候，我发现呢，他们的实验室设备计算机设备设备都非常的完善，就是给了学生很多的机会，你去就是。去可以对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你自己有问题的事情，你可以呢更灵活的，包括去选课包括去那个做一些特殊的，就是计算机方面、实验方面的培训，做一些就是说那个更有创造性、激发兴趣这方面的事情，我是觉得改变了很多很多，因为我后来在美国。上学8年以后，他第一次回国。后来我去我的中学去参观，我一看，我才发现，就跟我当时离开中学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大相径庭了。我们的当时年代什么设备都没有，实验室呢几乎也没有什么设备，顶多呢是看看老师做的演示实验，完全没有自己动手的机会。这个呢，当我离开8年以后，再次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做了很多的改变。学生呢有独立做实验的那个条件，而且呢也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社呀，各种兴趣班呀，就是鼓励学生更具有独立思考，就是根据兴趣去就是说去学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啊。但是呢，老实讲。我当年没有选择，所有的做的就是，做好题，把考试做好，考一个好大学。当年我那年呢，基本是处于这种状况，没有那个各种兴趣的，就是培养的这样一种设置。但是现在呢，已经做到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但是怎么说呢？真正的人才成长起来呢，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改进，就增加了这些设施，增加了一些条件。但是呢，这一批学生呢，真正成长起来，像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样一个级别的成果呢，还真是需要时间。 像刚才那个迪金也说到，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多，像你大家都知道的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是诺贝尔化学奖，毕竟是很少数，精英才取得的。但是呢，我相信觉得以后呢，就会一定会有大的改观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谢谢杨博士。我想，刚才您谈到的是中国的一个大陆的现状，我想美国的亚裔的群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袭了上一代，就是努力做题，但是还是需要在创新性方面再加强，这个需要从小培养出一种对于物理的这种兴趣。所以在备战 AP 考试之前，您觉得我们的华人家长，我现在谈到的是在美国的华人家长，您现在的 AP 课程是针对于，主要是针对于美国的学生，还是针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所有可以参加 AP 考试的学生，您都可以成为您的学生呢？
对，主要是美国的高中学生，因为那个 AP 考试嘛，是美国的高中物理的教学系统，所以部分是在美国的学生。但是现在呢，就是。世界许多学校都在沿袭美国的，就是 AP 教学系统，像包括那个中国大陆，中国的也有好多学校都是开 AP 课程，考 AP 考试，其他很多亚裔国家也都是有 AP 考试，所以呢，绝大部分还是美国的高中学校，但是呢，其他国家的也都有啊，
那您觉得在备战 AP 考试之前，比如说是要从高中一年级、九年级开始准备呢，还是应该从小就建立这样一个对物理的兴趣？您给家长有些什么方面的建议？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啊？怎样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兴趣呢？
是这样的，如果从兴趣培养呢，我是觉得从初中阶段，好比在六年级左右就可以啊，那个。有针对性的让孩子们呢了解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怎么呢如果理解就是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想深入的理解它，那么需要物理知识。 这个呢是好比在美国的好比初中学校他们都开那个 science 这门课，就是科学这门课。实际上呢就说这个课呢也都是对许多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要想能够对它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需要呢有物理这方面的就是专业的知识。这样呢就是从兴趣上是可以这样从初中就可以培养。但是呢如果你要真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你要想进行具体的计算，你光是理解这些事情不行，如果大入理论的渠道，就是用比较就是说那个严谨的理论去说明一些事情，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呢就是那个正规的物理，像 AP 物理所要解决的问题。AP 物理呢在美国呢规定呢是从高中才可以学起，大部分学校呢像美国的高中他们还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都规定九年级还不能选 AP 课，得从十年级学起。但是呢我们都建议学生们呢自己早学，因为你早学 AP 课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呢 AP 物理啊它有四门 AP 课，就 AP Phase 1, AP Phase 2, AP Phase C 的力学， AP Phase C 的电磁学，它有四门 AP 课。但是呢如果你要依据学校的节奏来学几乎没有哪个学校能完整的把这四门 AP 课全教下来，现在教不了，学校都没有这个，部分的学校都是上不下来四门 AP 课。所以呢就是从孩子就说考试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我们是希望孩子早学一点，这样在高中四年呢才能把这个四门 AP 物理呢才有机会全学了全考了，这样呢对学生的那个学申请是很有利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学生呢选四门 AP 课呢对学生获得一个完整的物理知识，还有就是很 solid 的这个一个物理的那个背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将来呢孩子上大学以后，就是很实在的讲嘛，好，从家长和学生就实在的角度讲呢，将来上大学以后这些 AP 成绩还可以转成大学学分，这样会省下孩子在大学中的很多精力，他可以投入到他们更感兴趣的专业去深造，而呢把这些更基础的课程呢在中学阶段通过 AP 课已经学完了，转到大学学分，对孩子大学的事业的发展也非常有利。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很实在的讲，就是我们非常建议孩子早学物理这样呢才能把这个 AP 就是全学好全学完，这样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就是那个美国呢就说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项目，我们都非常鼓励学生们去参加。如果你要想攻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我是建议非常诚恳的建议你去早学。为什么呢？美国的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实际上非常非常难，你要想取得大的成绩你必须早行动，你要是等学校按部就班的学，大部分的孩子都参加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呢美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参赛人数很少，都是6000，整个美国只是6000参赛者以下，只有一年，就是2024年，只有2024年一年的参赛人数，就是奥林匹克的初试参赛人数达到了6061人，只有这一年超过了6000人，而呢就是所有的年都少于6000人。所以呢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说那个孩子们在学校学的物理学的太晚，没有机会参加这样就是一个重要的比赛。比赛我是非常鼓励学生们去参加的，因为他训练孩子非常就是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难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孩子就是思维方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方式。刚才那个像迪建一再说的就是 AI 的事情， AI 的事情大家要明白， AI 的底层驱动力就是物理， 对的，大量的这种那个实际上它的那个逻辑设计啊，都是借鉴了物理的模型、物理的基本原理，就是说统计物理、生物物理对于 AI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两个 AI 专家，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嘛。这说明了就是物理既是对 AI 的发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孩子们都喜欢做 AI。我说嘛，好吧，你喜欢做 AI，现在把物理、把最基础的知识都学好，对你将来投身的 AI 行业也是一个大的促进。这就是我想跟家长们说的。
谢谢杨博士的分享，所以我知道您的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优秀，因为有父亲的这个优秀的榜样，他们
谢
也
谢
参
哈。
与过了美国的奥林匹克物理队啊，而且您是两个孩子，可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两个孩子的情况，是男生女生啊？然后作为父亲呢，您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美国又搬了3次不同的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在培养他们的物理兴趣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呀？
首先呢，我想跟那个就是丁姐说一下，我呢是有两个女儿，但是呢，刚才说的呢，那是我的大女儿，因为我两个孩子那个年龄差距特大啊，是我大女儿啊，她的本科是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然后本科以后呢，她想学医，她又那个参加了就是那个。也就是那个就是考试，就进入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医学院。这两个事儿呢，就是哈佛大学和那个斯坦福大学呢，这是我的大女儿的事儿。我的二女儿呢还小，今年呢那个就是开学12年级，该要申请大学。首先呢，我就是那个，就是说一下这个我的孩子的情况，然后呢。刚才呢，丁丁也说了，就说孩子呢，我是觉得确实在学业上做得挺好的。如果在这里呢，就说如果好比想跟父母们交流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事情，这只是我一家之言。我本人呢是那个很传统的观点，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呢。学生就要以学为主，坚决培养，这也是我一直的那个观点。老实讲，这个说来话长。从孩子的时候，我就特别注重培养孩子，就是对基础基本技能的这样一种训练。这个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做的特好的事儿呢，我老跟别人讲的事儿呢，就是我小孩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学校给了孩子一份儿就是速算那个练习纸，让孩子们练习速算。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嘛，我就立刻就意识到这个对孩子基础训练非常重要。那个学校呢，给孩子们一页纸做速算，我怎么办呢？我给复印10页。就是别人做一页，我让我的孩子做10页，所以我小孩呢从小呢就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就是那个基本就是速算技能。这样呢，实际上像我原来知道一个很著名的中国的数学学者说过，数学就是数的学问，你对速算对数的这基本反应，就是有个特别，就是说那个迅速的反应，对解决数学问题非常有好处。这是我给孩子们，当时我是对孩子，我觉得对孩子基础知识的一个影响。另外呢，我从小呢就培养孩子呢，广泛阅读的能力。当时呢，孩子的妈妈呀，在睡前呀都给孩子读故事书。后来呢。我就不太满意，因为那些故事书嘛，孩子很感兴趣，但是都是故事情节。我是认为应该增加孩子广泛的阅读兴趣。所以呢，我当时在芝加哥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中午啊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到处逛逛书店，然后我看到呢一些好的那个就是科普的读物啊，什么。什么都有，好吗？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海洋、恐龙，我全觉得 只要这些科普读物，我是认为我的孩子可能会感兴趣，然后呢感兴趣，然后呢而且那个年纪的孩子还可以接受，我就给买了，就是回来以后呢就给孩子，然后让他那个闲暇的时候呢没事去读这些读物，增加孩子的阅读范围。然后我是认为这些呢对孩子今后的发展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就是我小孩呢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得了他们学校的数学奖和科学奖，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毕业生奖项。等到高中的时候，他又同样得到了数学奖和科学奖，一模一样的两个奖项。而且高中的奖项呢，每一个奖项还给附带了500块钱的奖金，孩子也很高兴。也是说呢，这些从小对孩子的这种就是广泛阅读的影响，我是觉得这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事儿。刚才李锦说让我再谈的比较具体的，具体呢就到高中时候了。到高中时候呢，孩子学物理，学物理呢，实际上呢，我是一直呢采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孩子的那种方式。如果再说具体一点吧，因为我是毕竟是做物理老师的，我想说一点具体的事情呢。像当时孩子学物理的时候，他就曾经问我一个很深入的问题，他说那个说呆弟，你看我们物理现在学了运动学和动力学了。然后呢，从原本来讲，我们学了动力学和运动学就可以解决所有与运动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最近又学了能量、动量，我们为什么还要引入像功和能量、重量和动量这些概念？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一个当时的高中学生能问出这种问题，我是觉得他思考是有深度的。当时我也没有急着去回答他。然后我就带他去学车去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可以要考那个驾照，我就带他去学车。那学车的时候呢，我就灵机一动，我说那个你看，我说那个你看，你踩那个油门，你想给这个车呀一个推力，但是呢，你发现没发现，你不论把这油门踩得多使劲儿，你给这个车多大的这么一个作用力。但是呢，在这个车在达到你所要的这个速度之前，它一定要经过两个事情。第一，这个车一定要经过一段的距离才能达到你所要的速度，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一定要踩油门踩一定时间以后，这个呢车才能达到你所要的作用。我说这是说明什么原因？这就是力的累积效应，力对位移的累积效应，这个呢就是我们物理引入的功。然后呢，它改变了你车的运动状态，让你的速度达到一定速度，这个呢相应的对应的物理量呢，这就是动能。我们把这个力对位移的累积效应和它的速度提升、动能的改变放在一起，这就是呢功能原理，就是我们物理中要学的。然后呢，你啊踩油门，同时一定要踩一定的时间，这就是力对时间的累积效应。你相应呢，你反应车的速度的提升提高，这个物理量呢就是动量。然后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搁在一起，这就是冲量动量原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在物理课上又要学呢功能原理和冲量动能原理，就是为了方便的考虑这种力的累积效应，这样使我们解决问题呢又多了一个新的手段，又多了一个新的途径，可以把问题呢解决得更快更方便。这就是呢我当时对孩子在物理方面呢就是提出的问题呢所做的一种启发式的引导式的回答。这个呢后来呢，我看到孩子他感兴趣嘛，后来我就把这些呢，概念呢，作为我们现在教物理课的一个标准写法。应该自己看，好像教科书上没这么提过，我只是在实际就是跟孩子的接触过程中、问答过程中，我发现这种方式孩子容易理解，容易把物理概念搞得更深刻、更清楚。后来呢，就作为呢我教学上的一个标准步骤，如何跟孩子们说，跟学生们讲，我们学完了运动学、动力学，我们为什么还要引入 功和能量的原理，引入重量动量原理，这是我就是我是如何就是在物理上这么启发式教育孩子，也现在也是教育学生的。
哦，谢谢杨博士，我觉得您的分享太精彩了。就是、
谢谢。
有圣经上面有一本有一句话说，要对我们邻居的孩子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爱。就是我真的感觉到从您的分享当中可以得出，您对孩子，您对自己的孩子就非常的有耐心，就是愿意，因为很多知识在书上其实就是一个公式，但是您愿意通过这种生活化的方式，给他深入浅出的去解析，然后同时现在又把这一套呢用到对学生的这个道路上面，对其他的孩子也要有耐心和爱心。我觉得做老师真的是需要很有耐心与爱心，就是要把其他千千万万的学 AP 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对待，对吧？才能够有这个耐心和爱心去跟他们传授知识。所以你给我的触动很大，就真的是对，您说。
我觉得当时你说这点，我觉得我特别赞同。我是一直把学生当成孩子这样这对待。老实讲，我平时要称呼我从来不称学生，主要是今天咱们访谈嘛，我为了使谈话那个就是更正规一点，我才特意的多次用学生。但是我平时的交流呢，总是用孩子。如果呢，那个弟姐，你要觉得。你要觉得没关系的，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吗？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在这方面。其实笑话是这样的，有一次呢，有个就是很熟的朋友来我们家，然后呢，他是问我孩子大学申请的事儿。大学申请的事儿呢，他说他们孩子情况是怎么样的，说问我，因为我做教育嘛，他说你看我们孩子大学申请应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说，我说是这样的。我听了你的就是状况，我说呀，我有一个孩子，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给他出了主意怎么去做，最后呢挺灵，哎，最后的孩子，我说我这孩子最后进了就是什么样的理想的学校和专业，然后呢，说完这句话呢，他就觉得特迷惑，好吗？看着表情特迷惑，我觉得我可能没讲清楚。然后呢，我又跟完了，我再继续解释吧。我说我还有一个孩子，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我又给他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主意，他又怎么去做了，最后取得怎么非常非常的理想的结果，他就更迷惑了，我就没法再解释了。后来呢，我没法再解释了。之后呢，他打电话，他说呢，就说我呀，他认为我啊，原来不是。那个离婚，你说是啊？说那他怎么又多出俩孩子呀？嗨，他说他就平时称呼孩子，称呼学生，永远都称作孩子。这个呢，是我发自肺腑的感受。我从来把学长当成我孩子那样，就是去喜爱、去帮助、去教育。我呢，这是发自肺腑的，我都希望所有的学生，就是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他们。成长，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就是人生的目标。这个呢，就我刚才借您的话题呢，就是延续一下。我确实就是，包括我做这个教育行业这么长时间，而且就是一直充满了满腔的热情。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呢，就是对学生就像对孩子那样发自肺腑的热爱。这是一个就是确实就是真实这样的情况。我就是插取这么一个有点笑话的内容。
很有意思，就是你真的是就是视如己出是吧，把别人家的孩子也视如己出，这样我想要有这样的抱着这样的热情和对孩子深切的这个关怀，才能够做好教育这一行，对吧？
非常重要。
我想
真的，你没有对学生的热爱，你没法投入这么全身心的投入这去做教育这一行。对，
而且如果是表面的装的话，装一天两天可以，可是要数年如一日的。
对呀，十几年如一日这么做，这是不行的，这是发自肺腑、
哎、
发自肺腑的爱、哎、对、
对，如果是长期的这个装的话其实是很难的，真的是要将孩子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我想在节目最后想跟您探讨，就是 您现在的这个课程的形式，我知道是通过线上，那是不是也有线下的方式？他们每个星期的学习的一个速度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每个星期有一节论文的线上课，然后您会给他们留作业，做完以后下一节课再过来分析这些 AP 课程过程当中的一些错题、纠错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模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现在呢，因为主要是我的学生呢，像美国的东部、中部、西部都有，所以呢，现在呢，我全是线上用 Zoom 即时讲课，已经不再做线下了。原因是什么呢？线下它受地理的区域的影响太大了，只有附近的学生才来。如果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呢，我又有另外一个顾虑呢，就是你在讲课的过程中呢，可能好多精力呢都投入在在教室的学生，就是线上的学生呢，有时顾及不到。所以呢，后来呢，我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呢，我现在的课呢都是用 Zoom 在线上即时讲课。由于Zoom 是很方便的一种方式，学生嘛，我非常非常鼓励学生们就是在课上提问互动，就你通过 Zoom 去提问互动，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线下呢，孩子们在那儿容易提问题，线上一样，现在的 Zoom 的条件，线上提问题一样，就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这个家长们不用担心，我现在统一这种方式。然后呢，讲课的方式呢，因为美国的高中 AP 物理课程都是标准化的，然后呢，我的那个课程呢，也都是标准化的，就是每节课之前，给学生提供讲义，像首先告诉学生我们下节课要讲什么内容，然后呢，课后有作业，就是每一章像AP Phase One 呢，还有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初始 FMA 课程呢，就是每一章后都有测验。然后呢，我们的课上的时间呢是很紧，一般的情况下呢，是我所有的上课时间都是我给学生们讲，学生们的问题呢都是作业、测验、考试都是在课下做，然后学生呢可以给我一些反馈，他们觉得哪些题难，但是上课呢都是我讲，然后呢所有的测验我会提供答案和解答，这样呢就是让孩子们呢充分利用自己就是方便的时间把这些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呢，我是非常欢迎学生们呢通过 email 啊，通过微信呢问我，这都是非常欢迎的。基本呢就是怎么呢，我考虑的设置课程的设置和方式，怎么是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呢，把这些课程的内容教给学生，让孩子呢，让学生们迅速呢获取所应取得的知识，同时呢，就是有必要的一些练习。好，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非常感谢杨博士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我想，各位听众，如果您是对家里的孩子也对物理的 AP 课程感兴趣，也可以跟杨博士联系。无论是对物理的这个教育的热情，还是我能看出您对孩子物理兴趣的培养，都有深切的关怀，让我们非常深受启发。那么，我也希望今天的访谈能够为更多的家庭和学生带来思考与鼓励。非常感谢杨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五再见，谢谢杨博士。
好，也谢谢迪静，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上面的一些内容。好，谢谢大家，谢谢迪静。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